第四计，以逸待劳。说的是庞涓战死马陵道的故事。以逸待劳就是说呀，作战的时候不首先出击，养精蓄锐，准备对付从远道来的疲劳的敌人，并且把他消灭。随着一阵吱吱扭扭沉重的响声，魏国都城大梁的城门打开了。一位大将骑着战马，威风凛凛的来到城外。他往周围看了一眼，就带着一支举着庞子帅旗的魏军，朝着韩国的方向跑了过去，身后掀起一道道滚滚尘烟。这是发生在公元前341年里一天的事情。那位大将就是庞涓。原来啊，12年前孙膑用围魏救赵的计策，使得庞涓没能消灭赵国，反倒吃了大亏。今天魏王又命令庞涓去消灭韩国，韩国不如魏国那么强大，也派使者向齐国求救。当时齐威王的儿子当了齐国的国王，叫齐宣王。齐宣王也命令田忌当大将，孙膑当军师，率领齐军去解救韩国。田忌骑在马上，一边走一边问孙膑：“先生，这回咱们用什么办法对付庞涓呢？”孙膑说：“田将军，魏国平常根本看不起齐国，庞涓这个人也容易骄傲自大。这一回咱们先用围魏救赵的老办法，解救了韩国以后再这样做，你看行不行？”孙膑说出了自己的办法，田忌高兴地说：“好，那咱们就先去攻打魏国，然后再来收拾庞涓。”
再说啊，庞涓正在攻打韩国呢，忽然传令兵又拿着魏王的命令来了：“庞将军，齐军又在猛烈攻打大梁，魏王让您快快撤兵赶回大梁。”
庞涓明明知道这还是孙膑上次用的办法，可是还得撤兵啊，魏王的命令不能不听啊，他赶紧带领魏军就往回赶。谁知道啊，当庞涓刚刚进入魏国的领地，就接到侦探的报告说，齐国听说庞涓回来了，就撤退回齐国了。庞涓听了又气又急，恨不得一口吞了孙膑，高声喊了起来：“追，给我追！”追着追着，庞涓发现了齐军的宿营地。他想，这齐军到底有多少人呢？数一数做饭用的炉灶就知道了。魏军的士兵一数啊，那炉灶足够10万人做饭用。庞涓心说：“齐军有这么多人，我得小心点才对呀。”
第二天，庞涓又发现了齐军的宿营地，叫士兵一数炉灶，这回足够50000人做饭用的了。第三天，庞涓带领着魏军追到了齐军的第三个宿营地，他再叫士兵数了数齐军留下来的炉灶，只够2-3万人用来做饭了。
庞涓得意洋洋：“哈哈哈哈，我早就知道齐军士兵都是胆小鬼，10万大军才3天的功夫就逃跑了一大半。哼，来呀，给我追上齐军，活捉孙膑。”
有人就提醒他：“哎，将军，孙膑诡计多端，咱们可要留神呐。”庞涓冷笑几声：“
孙膑和齐军明明是害怕咱们魏军，人马才越撤越少。我不趁着这个机会活捉孙膑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传我的命令，火速前进。庞涓就带着魏军拼命的追呀追呀，真是马不停蹄，人不下鞍，白天黑夜的赶路。可庞涓还嫌士兵们走得慢，累的士兵们简直像打败仗的逃兵。后来庞涓索性丢下步兵，只带领一支轻装部队往前追赶齐军。天快黑的时候，庞涓带领着这支轻装部队来到了马陵道。这儿的地形啊非常险要，两旁都是高山，道路在山中间，特别的狭窄，还面临着无底深涧。庞涓看了看一个个累得疲惫不堪的士兵，就说，现在还不能休息，等到活捉了孙膑再说吧，走，摸着黑往前走。
走了不大功夫，前面的士兵回来报告，庞将军，前头的道路被石头和树干挡住了。庞涓来到前头一看，道路上横七竖八堵满了石头和树干。这树干都是从山上砍下来的。有一棵大树没砍倒，树皮被刮去了，还写着字，天黑看不清楚。他让士兵点着了火把，再一看，上面写着庞涓死于此树下几个字。庞涓大吃一惊，哎呀，不好，中了孙膑的奸计了，快撤。可是他的话音还没落呢，嗖嗖嗖射过来一阵乱箭，魏军立刻死伤一片，庞涓的身上也中了几箭。接着马陵道两边的山上冲下来无数的齐军，还高喊着，军师神算，活捉庞涓。原来啊，这真是孙膑设下的计策，他故意天天减少炉灶的数量，又算准庞涓会在天黑的时候到达马陵，就引诱庞涓上了当，然后在马陵埋伏下来，等着消灭庞涓。这时候魏军已经被齐军全都消灭了，庞涓知道逃不了了，只好拔出宝剑自杀了。就这样，孙膑用智慧和计谋又打了一个大胜仗。